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来听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的故事，今天是十八集。今天我们会听到贝巴上尉和克拉丽到了墓园里的一栋古屋，他们是想来找寻更多的线索，但万万没想到两个人一起被困在这里了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十八集，地狱牢笼。贝巴上尉和克拉丽偷偷穿过繁茂的树丛，来到了古屋的门前，看到坟前又添了一个新花圈。上尉说，
哎，这是肖恩送来的，正是第二十个花圈，不过他到什么地方去了？
他们站在坟墓前默哀一会儿，再开始寻找老人，找遍了周围都没看到肖恩。
哦，也许他进古屋了。
古屋的建筑十分陈旧，窗户都紧闭，屋里死气沉沉，来到门前会让人望而却步。但是在上尉眼里，这个房子是父亲生前的家，自己幼年居住的地方，因此心中感慨万千。上尉转到古屋后面，厨房的门开着，还在摇动。
也许肖恩进去了吧。
两人先后跨进门，上尉习惯性地看了一下怀表，十点整。他们穿过厨房，走廊的对面是一排房间，其中一个房间的门开着的，那是一间宽敞的小厅，里面放置着古式的家具。由于门窗紧闭，窗帘低垂，既不通风又不见阳光，一靠近就有呛鼻的霉味。厚厚绒布的窗帘和地毯虽然都褪了色，但全是名贵珍品。书架上则摆满了古书，高贵的紫檀木桌上还有打开的书本。是谁在看书呢？书页已经发黄，书上架上都布满灰尘，有的小说书封上写着克拉丽，有的书上签有派托利士，其他像烟灰缸、墨水瓶、钢笔等杂物散乱放在桌上。他们的父母一定曾经在这里谈天读书，快乐地消磨时间。克拉丽流着眼泪说，
哦，妈妈，亲爱的妈妈。
他流着眼泪检视着慈爱的母亲遗留下来的珍贵纪念品。他们看看这儿，看看那儿，任何一件物品都足以怀念个人父母当时的情景，因此也忘记了时间。直到想起要找肖恩，两人刚要推门出去，才感觉有点不对劲，门怎么会关起来了呢？两人互看了一眼，门上没有把手，也没有门栓和锁，木料是像铁板一样的坚硬枣木。上尉将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肩上猛力撞去，但是他纹风不动，像石墙一样。上尉再仔细查看，发现门上有许多可见的痕迹，似乎以前也曾经有人要撞这扇门。上尉看了大叫，
这是什么？
在许多痕迹的门板中间有两行铅笔字，这些字看来已经模糊不清，可能是几年前写的。 上尉念着：
神将为我复仇，佩托利士与科拉利，1895年4月14号。
下面画了一个十字，十字下面又写了年月日，两人完全没有头绪。
1915年4月14号。
1915年4月14号是今年，今天。
谁搞的鬼啊？该不会是……
他跑到窗前，一把拉开窗帘。
啊！
窗户已经被堵死，玻璃窗和外面的防雨板之间用砂石和水泥砌成墙，很坚固。他赶紧跑到另一扇窗子前，猛力地扯下窗帘，这里也用水泥堵起来了。另外还有两个进出口，也都全部堵得非常严密。这个房间是用来囚禁人的，很久以前就已经把门窗都堵死了，这是用来杀人的地狱牢笼，里面的人见不到天日，直到被活活闷死。他们的父母一定是被关在这里，最后凄惨地死去。这门上的铅笔字是两人的父母临死前写的，他感觉活着出去已经无望，只有祈求神将为我复仇，然后再写下两人的名字和死亡的日期。这是他们痛恨那毒辣至极的凶手所写的诅咒文。现在他们的孩子上尉和科拉利亲自读到父母的绝命词，断定他们两个也走上了相同的命运，被关进丧命的地狱牢笼。在父母死于非命的同一个屋子里，他们的子女也危在旦夕。尤其巧合的是，正好是20年后的同月同日。到底是什么人把门关起来呢？上尉再度拼命去撞门，即使把肩膀撞坏了，枣木门依旧不动。
相信爸爸也曾经拼命撞过这一扇门，结果却是白费力气。现在您的儿子也走上了相同的命运。我一个人死了无所谓，但是我得想办法救科拉利啊。
上尉撞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两眼充满血丝。贝巴上尉冷静下来，仔细推想，
在这个房间里谋杀我们父母的凶手一定是艾莎莉贝伊，但是艾莎莉已经被杀了，现在把我们锁在这里的人就不会再是他了。那么会是谁呢？可能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潜伏敌人，就是这个人一直处心积虑要谋害我们。今天他得知我们要来这里，事先在门上写好这一行字，然后再尾随我们。正我们正全神贯注浏览父母的遗物时，他就巧巧地关上了门，打算在我们父母遇害的同一天害死我们。这会是什么人呢？
上尉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个所以然，气得他再度去撞门，但还是一筹莫展。故事就听到这里了，明天再继续来听黄金三角的故事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